那么这个系列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啊，祷告的力量。我今天要来谈一谈这个主题，就是祷告跟行动。意思就是说，祷告当然本身也是一个行动，但是祷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跟对话或者聆听。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提到，祷告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行动，也是神很 care 的。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说什么？说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希腊人就是泛指外邦人，泛指不是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所有的人类。从上帝的眼中来看，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因为众人，我们所有的人类只有一位，共同一位主。而且圣经特别说，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请你把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句话下面划线一下好吗？啊，因为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上帝设立的一个法则，上帝要所有的人类，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所有的人类，神要所有的人类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那个法则就是，只要你求告神，只要你跟上帝祷告，那么神就要厚待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神厚待，神祝福一切求告他的人，不管是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不管是不是上帝所谓的选民啊。所以让人，让所有的人类都能够求告神，这是神永恒的旨意，也是传福音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我现在讲的不是你的感觉，我的看法不是，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神希望人人都可以跟他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请求，这就是传福音的目的。因为当一个人跟天上的神父神祷告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得救，他就可以得着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祷告这件事情。所以从神来看，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每一个人类都可以跟他来祷告。所以刚刚读的这段圣经节，如果你继续往前读，他是这样说：然而人如果没有信他，怎能求他呢？那你没有听见福音，怎么能够信他呢？那如果没有人去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然后他再继续推演：那如果教会没有鼓励差遣人出去传福音，那么怎么会有人去传福音呢？所以请你跟他们说，你要去传福音。所以圣经上说，传福音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听见福音，他信了之后啊，他就可以求告神了。上帝要每一个人类都知道这件事情，而当他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厚待这一个人，神就祝福这一个人。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有很多人跟你我一样，他们很需要认识这位神，他们很需要跟上帝祷告。当然有些人，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像，我以前也这样想，那神既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神也知道人的困难跟需要，就不用人祷告，神自己就帮助人就好了嘛。哦，你不是很有爱心吗？你不是充满怜悯吗？你就直接看到这个人有痛苦，看到那个人有需要，你就直接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这样就好了嘛。 Excuse me，神就没有设立这个法则。为什么？问神，我不知道。当然神爱世人，爱所有的人类，可是神更要他们跟他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人跟人之间，你要有来来往往，你们才会成为一个好朋友，你们才会有深入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你们越认识越沟通，你们就会想法更一致，你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就会越来越一致，才会成为好朋友嘛。神希望跟每一个人成为好朋友，所以希望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他，跟他祷告，跟他祷告之后，他就祝福他，厚待他。 但是这只是个开始。然后呢，然后神要跟他做好朋友，神要跟他分享上帝的想法，他也可以跟上帝讲他的想法。来来去去之间，他们就越来越彼此认识，他们就越来越彼此认同，他们就很多地方就成为有共识，成为好朋友。也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跟行动上面，我们会越来越讨神的喜悦。祷告这件事情是非常 powerful 的，也是上帝赐给人类很重要的权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真的有力量吗？好，这是我下面稍微说一下。从许多处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赋予我们祷告的权柄，并且借着我们的祷告，神要释放极大的能力。这是我们这个系列在讲祷告的能力。神希望每一个人类都有机会跟他祷告，所以他就可以厚待他们。神把强大的力量蕴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我再讲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当你信神，因为你听见福音，你信之后，神就给你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你里面，让你可以借着求告神的名把这股力量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在讲祷告的力量。当你信的时候，神就把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然后当你借着祷告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很有力量。圣经上有句话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一下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它的意思不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从外面增加力量给你，当然也有，不是没有。可是这段圣经更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本来就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已经运行在你心里面了，透过你的所求所想，你的祷告，神要把它释放出来。所以你跟旁边说，你里面力量很强大，不是你很厉害啦，是因为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告神？因为当地上有人跟天上的神祷告的时候，天地合一。我们华人很喜欢说天人合一，真正的天人合一在这里了。我跟你说，那天人合一的时候，当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一致，我们的祷告合他心意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行为举止越来越讨神喜悦的时候，天人合一，地上会释放强大的力量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在讲祷告的力量很重要的地方。那当然，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可以不断的释放出能力出来。很多人说，那我就是讲啊，就讲啊，就讲啊，可是并没有什么圣经说什么大能大力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啊，圣经每次这样写都很挫折啊，就没有啊，明明就没有啊，没有。那你要问，那圣经写错了？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圣经写错了，第二个就是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但是 where 圣经错了吗？我今天要讲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就是很多时候是神透过祷告，我们求告神，神跟我们互动的当中，神教导我们许多的功课，神帮助我们活出祷告的力量。这当中有很多关键的行动，不是只有祷告就好，我们要去做。你知道，就像一个孩子小时候可以跟爸爸妈妈要东西，可是孩子有时候要的东西，你知道这不行，给他，这给他会伤害他，他要刀要火，这不可以给他。可是他要的好东西我们会给他，可是孩子会觉得，为什么有些时候爸爸你要给我，有时候妈妈你要给我，可是什么时候你又不给我？你很讨厌，我已经要你，为什么不给我？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能够分辨是非好歹，他了解爸爸妈妈爱他的心，那么当他越长大之后，他跟父母亲要的东西就不会像小孩子的时候要的时候一样，他会要真正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他知道他爸爸可以帮他，他妈妈可以帮他，所以他要的时候父母也知道他长大了，他要的东西是对的，然后他就给他，就帮助他，那孩子就不断的被成全。所以一个长大的孩子，他知道他要的东西是什么才是对他有帮助。好，我要讲的重点有点类似是这样子，神借着祷告跟我们互动的过程里面， 它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可以越来越合神心意，也让我们整个生命状态越来越跟神合一。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issue，没有错。可是祷告怎么样能够有效，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祷告的力量，你要怎么样发挥功效。那么我要说，今天你要有一些成熟的行动，你要有一些适当的行为来跟你的祷告相符合，那么你的这个人就跟神越来越相近，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越来越有力量。那就到底哪一些行动，哪一些的生命的状态我要注意，以至于我的祷告没有拦阻，我的祷告可以不断的被神垂听。那么我认为有四个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落实的行动，我想今天我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很希望你的祷告很有力量。第一个，你要远离恶行，意思就是说你要离开一些你知道神所不喜悦你做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的生命状态跟神的心意离很远的时候，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不是不听。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希望你的祷告生活是常常大有果效的时候，那么你要离开你知道神不喜悦的一些东西。好，我再先陈明一下，当我今天讲到祷告有关的行动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你都要做到很完美，你要成为圣人，你都做到了神才听你的祷告，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你越来越多跟神互动，越来越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了解神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如果希望跟神做一个好朋友，你们无所不谈，你们都可以交换意见，他也帮助你，你也帮助他，从某种程度来讲是这样子，你们越来越同心，那你就要知道上帝希望你怎么样行动。那所以第一个我要鼓励你，就是远离恶行。其实当我们的生命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不该做的去做，另外一种情况是该做的不做。你知道这两种都是偏离神的旨意。我先谈一谈不该做的我们去做。我想从来到教会或者更多的认识神之后，我们生命当中难免都还残存着一些的恶，残存着一些你知道这个东西神不喜欢，这一件事情神不喜悦，我这样的脾气啊，神知道这样子不好啊，我这样的这样子的行为，我知道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好，我再次说，我不是说你要完美的，你要 perfect 神才会听你的祷告，但是你要有一种态度，就是我愿意往神的标杆来调整。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你在你的行动上面，你不要常常做那些让神觉得很不喜欢的事情。你的孩子如果一天到晚做你很讨厌的事，一天到晚做，你叫他不要做，他就一直做一直做，然后跟他说给我钱给我钱，你当然你也会给啦，可是给得很不甘愿，你会知道吗？啊，你想想看，你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你一直的做神很不喜悦的事情，那每次来跟神啊，我要这个啊，神啊，我要那个，是好好啦，但是你能不能调一调啊？我在讲，就是说你不要太为难神嘛，哈！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下，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你知道神说，我要听他们的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土地，是他们必须要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要谦卑下来。我要讲就是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今天我不能去，我有遇问题的话，我来跟神求求求求求啊，神成就了，神帮助我了啊，继续过我自己犯罪的生活。我的命很难啊，你要愿意离开你的恶行。当然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是圣人。但是重要的，我再次说，不是你现在是不是干净的，都圣洁的，都完全的，不是，而是你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你要往圣洁走，你要往神所为你擦的标杆来走，你不要允许那个罪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在那地方 运行。也许你还有软弱，有时候还会跌倒，可是你要 fighting， 你要说我不同意这个这件事情。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软弱，我会做这样的事，可是我不同意他。每次我犯罪软弱，我就再次求神赦免我。我要这样讲，本质上来说，我不能同时同意罪的权势在我的身上，又要求神要不断的听我的祷告。 No way， 我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宇文哥讲了一件事情，我蛮认同的。宇文哥说，他有一个朋友来找他，说他睡不着，然后请他帮帮忙这样子。那宇文哥一聊就知道，因为他是咖啡达人，你了解哈？咖啡达人，所以他每天喝咖啡喝的量很高啊。那他就宇文哥就劝他说：“你现在不要喝咖啡，可以吗？”他说：“哦，我喝咖啡没问题。有些人喝咖啡睡不着，我喝咖啡都睡得着的啊，所以不是咖啡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宇文哥就跟他说：“哈，年纪越来越大哈，你年轻的时候咖啡因对你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可是从医学上来讲，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喝咖啡会越来越影响你的睡眠，因为你的那个免疫的那种咖啡因的免疫越来越弱。”所以他劝他不要喝咖啡，可是那人不停说没有问题啊，我喝咖啡喝一辈子的，而且咖啡对他讲非常重要哈，所以他还是觉得宇文应该给他药，叫他不要，他还是继续喝咖啡。那宇文只好开药给他啊，但是还是常常提醒他，最好他还是不要喝咖啡。直到有一天，他这个朋友说，他有一次出外旅行，他忘了带咖啡。那一天晚上附近也没有咖啡，所以他就没有喝咖啡，但是那天晚上睡得非常好这样子。他就是他原来他可以不用吃药，他只要不喝咖啡就可以睡了。这是宇文哥真实的一个经历。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喝咖啡是犯罪，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希望达到你的期待，有一些事情你不要做，它自然就达到你的期待。你想好好睡觉，睡前就不要喝咖啡，就这样子啊。那如果你希望神垂听你的祷告，你就转离你的恶行，你就不要再同意。你知道有一件事，有一个态度，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信念在你的里面，你不要同意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做到了没有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你要征战他，你要不同意他，你要求神帮助你，让你可以胜过这个软弱，胜过这个罪，胜过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当你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那么神要听你的祷告。圣经说你要谦卑你自己，转离你的恶行。所以圣经上说，如果我们愿意认罪祷告，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读一下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吗？所以第一个，你要在行动上配合你的祷告，就是我愿意转离我的恶行。第二个很重要，是我愿意怜悯贫穷。我刚刚说过，我们偏离神的旨意通常有两件事，一个是该做而没有做，一个是不该做的去做。我先讲不该做的去做，你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停止做这样的事情，这会让你的祷告很有力量。再来一个，就是有些事情你该做，但是你通常不太做，或者没有去做，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现在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让你的祷告充满神的祝福跟同在，那么你就要去怜悯贫穷，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说，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样的事情。神设立的一个法则是，当你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很愿意来帮助你。所以圣经上有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在以赛亚书，来，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你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行在你面前，耶和华的荣光。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很多时候， 我们就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当然是的，好，今天我知道牧师说，哦，我们要远离恶行，好，我现在愿意的，我不同意那一些罪的权势在我身上，虽然我还没有成为圣人，还没有完美，可是我愿意抵挡，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努力脱离那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不止如此，如果你希望你的祷告被神垂听，神回应你的祷告，你还要很主动愿意去关心有需要的人，在你周遭或者你看见神的国度的需要，你愿意去提供你的帮助，你愿意表达你的爱心，你的慈悲，你的怜悯，因为神是怜悯的神。当有地上有一个人，他也充满怜悯，他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我必须说你很像神。那当你来跟神求说这件事，神你能不能帮助我，那一件事你能不能帮助我，神说你平常帮助很多人，当你求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帮助你。请问好朋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是吗？你如果常常帮助一个朋友，那么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叫他帮助他，他不容易拒绝你嘛。圣经说如果你借给贫穷人，耶和华必偿还，意思就是说当你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圣经说你是借给神的，让神欠你不错，我跟你说啊。那所以如果神欠你，你跟神求一些事情的时候，神只好还你啊，不然怎么办啊？我在讲的就是说你要施恩，你要怜悯，神喜悦我们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环境。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思所想都是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发展。可是这个世界有很多需要的人，你旁边有很多需要的人。但我知道我们教会大部分人都真的很关心，我们教会牧风关怀协会很多人慷慨解囊啊，很好，我相信神纪念你所做。但是我要鼓励你，不止这样子，可能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你周遭所遇到的许多的朋友，当他们落难的时候，当他们遇到人生的低潮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怜悯他们？你有没有付出你的时间、金钱、关怀、爱心来帮助他们？我自己都没搞，我自己都很忙了，我哪有时间？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祷告就卡住啊。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够了我才分享，神鼓励我们成为一个给予者，成为一个分享者。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设立一个法则，你愿意怜悯别人，神就怜悯你，你愿意帮助别人，神就帮助你。这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法则，所以你要怜悯贫穷。圣经上有一个人物很特别，可是我很喜欢提他，这个人叫做哥尼流。哥尼流，Dr. Baker 的姓就是哥尼流，很特别。 OK， 好，那哥尼流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圣经记载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不是犹太人，但他可能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一边，在犹太地这一边当罗马的军官哈，已经一段时间，所以他知道犹太人的信仰，他也没有入犹太教，也没有，可是他知道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的心里面也自己默默的敬拜神。那这样的，可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犹太教徒，但是他就内心自己对这一位神他充满敬畏。那圣经怎么描述这个人呢？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你看到他是一个怎样，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周济百姓，因为他是军官，那个时候罗马军官是很有钱的啊，他常常帮助别人，而且他常常祷告。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使者到他那里，跟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他惊吓说：主啊，什么事情？天使说：你的祷告跟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现在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西门彼得那时候在约帕的家，在屋顶祷告，然后有三次有异象出来，天开了，有一个布帘降下来，布帘上面充满很多的动物，很多的那个 但是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不洁的，像猪啦这种是不能吃的哈啊，这个但是那个有声音跟他说把他们宰来吃，然后彼得说我、哦、这些不洁的东西从来没有入我的口，这样子连续三次。在他祷告的时候，彼得看到这个异象，彼得很纳闷为什么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这些不干净的食物从来没有入他的口，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是分得很清楚的。当他在纳闷的时候，叮咚，就有人来敲门了。原来哥尼流已经的仆人已经来了，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彼得，是不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天使跟他说的啊，然后请他去他家。事实上彼得是不可以进入哥尼流的家，因为哥尼流家是外邦人，外邦人是像猪像狗一样这样子对犹太人，进去之后回家要洗澡洗七天，你了解吗？哈啊，你知道这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变成这样，但是当刚刚那个异象让他知道说神说你不可以轻看外邦人，你要去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彼得就去到哥尼流家。圣经记载，当彼得跟哥尼流分享福音的时候，圣灵浇灌在哥尼流的身上，哥尼流成为第一个归主的外邦人。我有时候想这样的历史事件，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但是一个最核心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哥尼流其实他跟神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他也没有，他也不是犹太教徒，他不是犹太人，他也没有入教，因为他没有行割礼过，圣经都有记载，所以他并没有正式的入犹太教。第二个，他更不是基督徒，因为那时候福音根本还没有传出来，他只是周济穷人，他乐意帮助很多人，他也常常祷告。你看好一个跟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也没有在亚伯拉罕的盟约里面，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没有传到他，他只是大量的周济贫穷，常常的祷告。请你跟旁边说，神受不了了。你看神受不了，这个人一天到晚帮助人，哈，又常常跟我讲话，可是我没有路可以跟他讲话，你了解吗？啊，所以神派天使说，去找彼得来传福音给你。一传福音，他知道哦，原来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就可以求告神的名，阿们吗？那他的祷告就通畅了，通畅，通畅，通畅了。那如果一个还没有真正入门的人，借着怜悯周济穷人，都能够撼动神的宝座，逼得神不得不差派使者去回应他的祷告，那你我呢？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你希望让你的祷告通畅吗？怜悯贫穷，帮助你看到的有需要的人，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成为一个给予者。如果你是这样子，你的祷告很通畅，很通畅。我跟你说，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要谈一谈，很重要的一个行动是彼此饶恕。这个行动是在你的祷告当中，从圣经来看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刚说一个人要听见福音，他就可以求告神的名，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他之间的拦阻，那个罪的问题神已经挪开了，所以他跟神之间就没有阻隔了，这是耶稣基督带下救恩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就像哥尼流或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祷告就通畅，因为我们的罪被挪开，我们跟神可以因信称义，建立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在神面前通畅。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可以求告神，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但是有些时候很想起来很奇怪啊，我不是都已经信主了吗？神也赦免我的罪了吗？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的祷告好像撞到天花板又弹下来？那么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有时候也许我们忽略了。是的，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罪被耶稣挪开了，被耶稣的救赎挪开了。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不是很通畅呢？我告诉你，现在拦阻你的可能不是罪，而是某一个人。什么意思呢？某一个你很讨厌的人，某一个你恨得牙痒痒的人，每次想到他心中就一把火的人啊。那针对这样的人，神说你要赦免他。那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圣经讲什么？耶稣不是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吗？是的，耶稣一笔勾销你从出生一直到今天你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神一笔勾销。但是神说你也要同时原谅得罪你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信主了，神的罪一笔勾销了，可是我有一两个人，有一个人我无法原谅他，我恨死他了，那么神说那如果你无法原谅他，那很抱歉，我就没有办法原谅你。这样不公平，不公平。主，你知道他恨我，他伤害我多深吗？他骗我的钱，我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因为他的缘故。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是神说我已经饶恕你了，好不好？你也原谅他，饶恕他。可是你原谅我没什么，我没做什么不好啊，他害我很深啊。耶稣早就知道你会说不公平，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请你跟朋友说无法申诉，跟他讲一下，很大的一笔钱。然后他就跟主人说，主啊，主人啊，求你帮助我，我欠你，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我会还你钱，请你给我一点宽限的时间。那个主人说1000万两，我看你还不起啊，怎么办呢？请你再给我时间，我看你再怎么努力也还不起。后来这主人跟他算了，原谅你，不用还了，一笔勾销，你不用还债了啊！你再说一次，什么1000万呢？不用还了，你可以走了，真的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啊，跳着出来。然后在路上突然发现对街走来一个人，那个人欠他10两银子，这是圣经的记载，欠我10两。到现在还不还啊！跑到对街抓着他，哎，你10两什么时候还啊？可恶啊！你要欠多久啊？他说啊，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还你。我现在最近压力很大，我一定会还你这10两银子，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不行，你今天不还我，绝把你送到官府去。旁边有人看到说，哎呦，这个人刚刚从1000万两被免了债，他欠出来人家10两，他就不还。他们就跑回去跟那个主人说，哎，你刚刚赦免了那个人，他在路上遇到人家欠他10两银子，现在抓着人家去官府啊，不放人家走。这个主人一听拍桌大怒，把那个人抓回来，1000万两没有还清楚，不要出去，关到监狱里面去。耶稣讲一个比喻，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耶稣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让我清楚跟你说，神一笔勾销你对他的一切的冒犯，得罪神的地方，不管你说谎干什么什么不好的事情，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一笔勾销。然后神给你一个要求而已，原谅所有得罪你的人。公平吗？从你的角度来看你也许觉得不公平，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赚死了，你知道吗？你好像得到1000万，人家只不过欠你10两银子而已。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要愿意原谅。我知道这件事讲简单做起来很难，有一些人真的伤害你，伤害得非常的深，不是你愿不愿意，你根本是想到他你整个人就发抖。那么如果是这样子，你要祷告求神帮助你，你可以跟神说，主，我愿意，但我真的做不到，请你帮助我。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可以，然后神就会帮助你，圣灵的大能会在你里面帮助你，慢慢的让你得着释放。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跟他变成哦，又变成好朋友，每天在一起，不是这样子，只是你心里面要放下这个仇恨。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读一下嘛，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圣经上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如果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不能恨人，你不能跟着有一个人过不去。当然我想我圣经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变成、哦、跟他又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不是这样子，但至少你心里面不能够再记恨这个人。那他怎么对待你，也许他还是很恨你，那是他的事情。我常这是我学习的，如果有人很讨厌我，那是他的选择，可是我选择 不讨厌他，我选择原谅他，我选择在基督里面爱他。也许他还是不跟我讲话，他拒绝跟我沟通，但是我向他敞开，只要他愿意跟我讲话，只要他愿意来找我，我都不会拒绝。这至少你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跟神求，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通畅，是因为还有一个人我们怀恨在心，那么这样子神很难听你的祷告。我今天在讲的重点就是你要至于在祷告当中，圣经中有讲几个很重要的行动你要同时去做。我再一次讲，你不是要做得很完美，你是要做，不是说要做到很到位，而是你愿意这样子做，求神帮助你，这样子就好了。神会一步一步的帮助你，让你越来越可以饶恕人。那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那你说哦，我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仇人啊，我也没什么得罪任何人啊，也没有什么这个需要饶恕的对象，也许没有，但是可能有一种关系是你认为不需要饶恕，可是可能需要的，那是就是在你的婚姻当中，你知道夫妻关系之间的互动也会拦阻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哈，有这种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来，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圣经好讨厌的哈，但是我告诉你哈，圣经说，如果你的祷告要通畅，那么夫妻之间要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尊重，夫妻关系要经营好，这会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换句话说，如果夫妻反目，如果夫妻冷战不讲话，那么 excuse me， 你的祷告打到天花板会弹下来。你都不知道我那个老婆，哦，牧师你不晓得，真的是无理取闹。Okay， 你不知道我那个老公，虽然他说他是基督徒，根本就不是。OK， 好，你有一大堆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我知道不容易啦。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夫妻关系的经营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是很多时候，饶恕不是很遥远的那个人，你需要饶恕，是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是更是折磨，不是吗？啊。那个需要无尽的饶恕。所以彼得来问耶稣说，耶稣，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讨厌，他常常得罪我，常常骂我，常常讲我很多坏话呢，你说要饶恕，好了，我饶恕他70够了吧。耶稣说什么？70个7次。其实耶稣也不是说490次了，耶稣是说无尽的饶恕。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不是吗？动不动又冒犯了，动不动又戳伤又拉伤了，但是要无尽的饶恕。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祷告是没有拦阻的。圣经上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在天上没有不垂听跟回应的。我自己在灵里面很确定这句话是指着夫妻关系说的。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夫妻，你们两个人如果能够常常一起守圣餐，一起祷告，你们的生命无坚不摧。我跟你说，你担心你的孩子，担心你们的经济，担心你们的身体健康，担心你们的叭叭叭叭叭叭，你们两个如果同心合意一起祷告 powerful， 我跟你说。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做夫妻的，如果你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要很温柔等候有机会传福音给他。那如果两个都已经信主在主内，你们更是要珍惜你们的关系，不要有不饶恕在你们当中，要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样子的祷告是非常强大的。最后一个，你要让祷告很通畅，遵行神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再次说，我们没有一个人100%完美的遵行了神的旨意，可是在你里面要有一个态度，说主啊，只要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去做，那么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今天要鼓励你，你要这样子来执行你的生命，好让你的祷告更强大。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一天他遇见耶稣，他请耶稣医治他， 耶稣就和泥土跟他的唾沫就把它抹在他的脸上，叫他去洗一洗。他一洗完，哇，就看见了啊，然后他就很高兴这样子哈。然后医生那个耶稣就跟他说，你去给那个法利赛人验身一下，因为他们这种有残疾的人在他们的法律上面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参加正常的祭典哈。那所以他就去验明正身这样子。那法利赛人看到他奇怪，你怎么看得见了哈？那他就说，就是耶稣医我的。耶稣是谁？我那时候他们对耶稣已经非常反感，准备要抓耶稣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医治人呢？他凭什么呢？啊，然后说，你真的是瞎眼吗？是啊，我小时候瞎眼。你骗人！把他父母叫来，他们把他父母叫来。请问这是你的儿子吗？是，是我的儿子。他从小就瞎眼吗？是，他从小就瞎眼。那为什么现在看得见？我不知道哈。那你确定他从小就瞎眼？父母说很奇怪呢，你问我，他出生就是瞎眼，这是我父母知道的。可他现在看得见，他已经长大了，你自己问他不会吗？啊，这法利赛人就说，那就好，这个父母走开啊。那才问他，那耶稣怎么医治你？我不知道，他就医治我啊，就去洗一洗就看见了。耶稣是个坏人，他怎么可以医治你？下面就是他讲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卡涛乌想就知道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神才听他。这个瞎眼说，很奇怪呢，你们是法利赛的，你们研究圣经的人，你还问我耶稣怎么可以医治你？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告诉我为什么耶稣可以医治啊？因为我知道，除非一个人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不然神怎么会听他的祷告会医治我？其实他只是讲出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心知肚明，一个人的祷告为什么那么 powerful， 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圣经上有记载，摩西还有以撒母耳，如果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很难拒绝他们，因为摩西跟撒母耳都是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但是圣经上有一段说，神对以色列人实在是离弃神已经非常痛恨了。有一句话圣经上说，就算摩西跟撒母耳来跟我求，我也不听。但是圣经为什么特别把这两个提出来，就表示说，如果摩西跟撒母耳来到神面前跟他求，神很难很难很难不答应，你了解吗？因为他们遵行神的旨意。耶稣的一生，你没有看见他一个祷告神没有垂听的，因为耶稣顺从神一切的旨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客西马尼，耶稣说，主啊，能不能父啊不要喝这个杯嘛？可是耶稣要补一句话，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旨意。耶稣的这一生，你没有看见有任何一个祷告天父没有回应他。这为什么？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尽量的遵行神的旨意呢？下面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读一下。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圣经说，你的心中要常常有神的话。顺便自入行销，这是为什么E1很重要，培育课程很重要。你要学会 QT， 学会自己灵修读圣经，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做一个祷告有效的上帝的儿女。不是礼拜天去聚聚会，偶尔参加一下小组，不是这样，是你要很认真去对神的话，你要去研读它，去记住它，去遵行神的话，让你所思所想，你遇到一个困难，遇到一个处境，你立刻的反应就神的话怎么说。你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步，那么你就被神的话所充满，你就常常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子的人，你的祷告神如何不垂听呢？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要鼓励大家的。我再次说，我们都不是完美者，在遵行神的旨意，我也还离很遥远。可是我想，比起5年前、10年前的我，我遵行神的旨意，我相信是有成长的。我也鼓励你这样子，更多的让神的话在你里面充满，那么你可以遵行神的旨意，你的行动会让你的祷告通畅。最后，我今天要讲，在祷告当中，我们同时需要有这4个行动。我们一起来读这4句话嘛，来，远离恶行，怜悯贫穷，彼此宽恕，遵行神旨。也许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做下去真的很挑战。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祷告的力量。福音传出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求告神，然后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在求告的过程当中，神开始教我们远离恶行好不好，怜悯那些贫穷的人好不好，宽恕别人可以吗？试试看，尽你所能的来遵行我的旨意。当你不断地做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越来越长大成熟，像耶稣基督成长的样子？会不会？
会。
这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不是要你祷告他给你，你祷告他给你，这不是神的终极目的。神的终极目的是你要像他那么完美，那么圣洁，这就是神的目的。可是如果没有跟你互动，没有透过祷告跟你建立关系，你不可能成长的。其实祷告是神拉拔我们使我们成长很关键的地方。当然神也真的透过祷告要来成就他伟大的事情，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如果今天要在这个地上彰显他的旨意，建立他的国度，就是透过你我的祷告。所以祷告是多么的 powerful， 多么的重要。所以下面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如此我们的祷告将大有功效。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在这里我也要很正式的呼吁所有的荆棘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这样子一起来祷告。圣经上这样讲说，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好，我想这就是一个呼吁。那我也要鼓励大家为国家，为整个的世界，目前亚洲整个的局面啊，我想我们有很多分堂点是在海外，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我觉得2019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很多事情我们也许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的立场，有我们的意识形态，但是我鼓励大家这一次全部都放下这一些，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求神掌权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在美国，在这个目前整个世界的局面当中。我相信透过这样子你的祷告，神必要垂听，必要回应。我们起来祷告。